还有今天没上，没关系。好，我们先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使我们看见，主啊，你早在2500多年以前，借着你的仆人所预言的话，今天是如此之准确的应验在我们当今的这个时代。我们真的要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也求你再一次打开你话语的奥秘，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活在当下的时候当怎样行。主啊，我们求你用你的话来归正我们，使我们原本愚蒙的心能够在你的话语的当中能够得蒙敞开。主啊，我们再一次把感恩和荣耀献给你，恳求主与我们余下的时间同在。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
阿
门，
门，
这
阿
个
门。
弟兄姊妹，上一次呢，咱们这个说是把32章之前的经文就结束了啊。但是对于这些外邦的信息呢，我们就没有讲哈，就一跃而过了。因为这些都是以前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认为啊，都是对外邦的信息，都差不多啊，对他们的这个不信啊，对他们的拜偶像，对他们的这个等等这些事情吧，就是进行审判啊，表示全地都是我们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全地都是他的。所以当时神呼召以色列的时候呢，就说过，对吧？这个把以色列立为祭司的国度啊，因为全地呢都是属神的。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也花了一点时间哈。就把这个，既然讲到这里了嘛，就把这些，从25章啊，这个以西结书25章到32章的经文呢，再重新拿出来读。哎呀，我这一次对我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啊，原来这个虽然也读啊，但是呢，总是从中读不出什么特别的信息出来。那么这一次呢，就有很大的震撼啊。那么这些信息呢，原来是为第36到37章哈、啊、的经文呢来做准备的。非常奇妙的事情啊。那么，如果大家注意留心啊，就是读从25章以后，这些对列邦的信息呢，当然都还是围绕着以色列周围的这些国家来发出的信息。那么这一次呢，因为我是一口气把它读下来了啊，那么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么这个特点呢，就是神审判他们是关于这一些国家和民族呢，对以色列的态度，啊，对以色列的态度，神没有审判他们的偶像，没有审判他们的这个，就具体的这些道德上的罪恶，而是他们对以色列的态度。哦，这个就非常重要了。非常奇特了。那么，当然，我这个解释呢，这也是我第一次啊，有这样的感受啊，我还没有找参考书来印证这个问题。那么比较早的参考书里边是不可能啊，只能最近的参考书，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解释啊，以西结书的说明。那么，因为上次咱们通读圣经的时候呢，在这些经文里边似乎也没有提到这方面的解释的这个经文啊， 那么就是整个的这些对外邦的信息呢，就是他们对以色列的态度。那么这个是说的当时的历史的态度呢，还是说的今天的对以色列的态度呢？我是更加感觉啊，很像是针对复国的时候的以色列的态度，啊，针对复活的时候的复国的时候啊，就是也就是说1948年到现在这个时候的这个以色列的态度，对以色列的态度啊，所以呢，我似乎感觉啊，就是神在这个召以色列复国之前的时候，其实早在以西结书里边呢，已经对这些列邦发出信息了。也就是说，等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那么这些列邦啊，对待以色列怎么样，取决于他们在神面前，的这个蒙福的状况。啊，或者说是被神所审判的这个状况怎样？那中间呢有一段啊，就是对于推罗王审判完了以后，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好，我们看以西结书第28章啊，第28章，我们从第24节，我们一块儿来看啊，说四围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们做这个刺人的荆棘、伤人的吉利，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要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在这个25章到32章中间啊，接下来呢，就是对于埃及啊，主要就是对埃及的审判了，是吧？长篇的对埃及的审判。那个对埃及的审判啊，也非常有意思，对吧？等会儿我们来看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四围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对吧？必不再向他们做刺人的荆棘、伤人的吉利，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没有说恨恶犹大家，是吧？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的时候，这很重要，是吧？因为不是犹大家，因为从巴比伦回来的并不是万民当中的，而回来的并不是以色列家，只是犹大家，是吧？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建造第二圣殿，是吧？那只是犹大家，但这里说的是雅各，对吧？是以色列。那么雅各和以色列啊，从来没有这个再回来过，是吧？这个有人说啊，以西结先知所预言的这个第36章到37章啊，枯骨复活，以色列重新回来了，是吧？那是不会指的是公元前100多年的时候，那个阿斯摩尼王朝，是吧？就是马加比革命以后啊，他们短暂的，这个建立了一个自己的政权，似乎独立了一段时间啊。 不大到100年的时间。那么，会不会指的那个呢？当然不是指的那个，因为那个呢，它并不叫以色列，是吧？也不是南国和北国连为一根，那只是南国的短暂的，并非是一个正式的国家，是吧？它虽然有自己的一个政权，但是并不是一个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有完整意义上的一个国家啊，所以呢，这里所说的这个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显然指的就是，因为从先知以西结往后啊，他们从来没有回来过啊，就是指的1948年这件事儿。所以呢，这就从这节经，从这一段经文啊，就是我们看到啊，从25章往后的经文呢，似乎都是在这个预先说明啊，就是以色列复国这个过程呢，周围的列邦啊，所以这里说四围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啊，周围没有一个跟以色列是和好的啊。那个巴勒斯坦其实呢，也并不是当地的本地的居民，是吧？但是呢，他们要建国，他们要干什么？周围的列邦呢，都是同意支持的，但唯有以色列不行啊！他们周围的列邦联合起来要攻击以色列，所以周围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啊，并不再向他们做这个次人的荆棘。那么从这些经文，使我们知道啊，周围这些恨恶以色列家的国家、民族，他们最后必定要彻底失败，一直失败，是吧？这是圣经里边早就预言了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先看从第25章开始看，啊。那么从第25章呢？到第32章就是关于对列邦的审判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对于亚门，亚门也就是今天的这个约旦，对吧？因为约旦呢，这个当时并没有约旦，约旦这个名字其实是到了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存在的一个名字啊，在这之前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一个约旦国，是吧？其实他原来的名字一开始呢是叫，外约旦阿拉伯，什么王国啊？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王国啊？后来呢，就是这个名字觉得怪怪的啊，就简称约旦，对吧？所以约旦建国啊，那时间并不长啊，在这之前的时候并不存在，所以亚门啊，重点指的后边叫摩押是吧？这些指的就是约旦啊。然后这里你看啊，注意啊，这里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亚门人说预言来攻击他们，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地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那时你们便因这些事说：“啊哈，啊，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以，将你的地啊交给以东人为业，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然居住，吃你的果子，喝你的奶啊，我必使拉巴，拉巴呢就是今天的安曼啊，这是拉巴是老城，现在叫安曼，安曼就是亚门的意思。”说，我必使拉巴为什么这个骆驼场啊，使亚门人的地为这个羊群躺卧之处，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他们拍手顿足，满心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所以我伸手攻击你啊，将你交在这个列国做掠物，做掳物。我必从万民中剪除你，啊，使你从万国中败亡。我必除灭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现在呢，亚门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对吧？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耶路撒冷被掳掠或者被圣所被亵渎的时候，圣经里边没有用他们具体做了什么啊，只是用了一个中东语里边人常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啊，就是啊哈，哎，那就干什么呢？这里就说他们幸灾乐祸啊，因你拍手顿足，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对吧？也就是说，当以色列遭难的时候，他们在旁边高兴，啊，为这个缘故，神就要除灭亚门。不知道弟兄姊妹啊，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啊？然后看摩押啊，这个摩押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因摩押和希尔人啊，这个希尔人。也就是住在希尔山里边，主要就是以东人了啊。说他们说看呐，犹大家与列国无异啊，犹大家与列国无异，那就表示什么意思呢？是吧？就表示说啊，别的国家有兴亡，有兴有衰，对吧？以色列犹大也没什么区别，是吧？就为这个缘故啊，这个。我要破开啊摩押的边界的诚意啊，摩押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这个就怎么遭攻击，对吧？然后最后说呢，我必向摩押实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当然了，今天摩押也没有了，对吧？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通通是看到什么呢？都是他们向以色列，向这个犹大。像耶路撒冷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对吧？然后就以东啊，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啊。因此呢，主耶和华就说了，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啊。所以这个以东人啊，我必借着。我民以色列的手哈、啊，报复以东啊！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按照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以东就知道是我施暴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然后呢，就是腓力士地啊，就是所谓的巴勒斯坦了啊。这个说，因腓力士人向犹大人报仇啊。就是以恨恶之心啊，这个报仇雪恨，永怀恨，这个仇恨要毁灭他们。所以呢，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腓力士人，剪除啊，这个基利提人，灭绝沿海剩下的居民。我要向他们大大的施暴，发怒斥责他们。我报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从以上的这些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通通神向这些列邦啊，这个愤怒要毁灭他们的时候呢，都是因为他们对于以色列、耶路撒冷、犹大的态度。26章开始啊，就是关于推罗，那么推罗就是今天的黎巴嫩。是吧？这个当然，推罗呢，也可以代表就是以色列沿海这边的啊，以色列北方的势力，对吧？说第二节啊，说人子啊，这个时候，这个第11年11月1日啊，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被攻破了，实际上啊，说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座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它即变为荒场，我必丰盛。”所以这里又啊哈， 是吧？这个啊哈，这个生意呢，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来解释这个啊哈，大家怎么来解释这个啊哈？大家怎么想？
幸灾乐祸，
幸灾乐祸，
还有一个密室好像，
就是终于等到了，
嗯。
啊，这个等着，这等等等啊哈，终于等到了，怎么样？你也完了是吧？哎，就是这种幸灾乐祸，这种，说那众民做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了，所以他们不是为耶路撒冷来，痛心啊，为他哀哭，是吧？为他代求，相反的呢是幸灾乐祸。其实他们不知道耶路撒冷是全地之上神的同在吗？他们不知道以色列的受苦是为地上的众民而受苦吗？他们不知道耶路撒冷的圣殿是独一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的荣耀的所在吗？所以他们仇恨，啊，心中怀怒，他们仇恨的不仅仅是以色列，他们仇恨的是以色列的神，对吧？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反以色列的人啊。其实最后呢，他们反的是以色列的信仰，他们嘲笑的是以色列的神，对吧？所以呢，这里说啊，那座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了啊，也向我们开放了啊。然后呢，它既变为荒场啊，就是指的以色列啊，耶路撒冷完了是吧？那我必丰富丰盛啊。直到今天啊，耶路撒冷的圣殿上仍然是周围耶路撒冷周围列邦所拜的这个伊斯兰教啊，他的这个清真寺建在那儿。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与你为敌，对吧？”那么下边呢，就罗列了许多许多啊，这个关于推罗王。啊，他的情况。那么到了27章啊，推罗的这个27章到28章啊，全部都是关于啊痛斥推罗啊，这个这么长。那么为什么对推罗这么长的痛斥呢？也不是推罗的特别特别坏或者特别怎么样啊，而是圣经呢常常是用这个举例啊，用举例的方式。就是推罗呢，他就做一个代表了，他不能每一个地方都这么长的经文，那就咱们读的猴年马月读不完了，对吧？而且很多话呢也就重复了，是吧？虽然很多地方呢都是很简练的几句话，但是原则是一样的。然后呢，就用推罗和埃及作为一个代表，对吧？看神是如何的来这个审判他们的。并且呢，神对这些地方并非不了解啊，对他们的本质并非不了解，对吧？所以呢，就是例举一两个啊，来作为一个代表。其实其他的原则上都差不多。那么到了第27章呢，主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了啊，说人子啊，要为推罗做起哀歌啊，说。你居住的海口是吧？是众民的商埠啊，这个商埠啊，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啊。主耶和华说了，你看这里呢，就跟这个以赛亚书啊，就是关于论到这个巴比伦王啊，明亮的晨星啊，什么什么啊。很相似啊，这里呢是论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啊，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是你全然美丽。说他们用这个示尼尔的松树做你的一切板，是吧？然后用黎巴嫩的香柏树，做桅杆啊，然后巴山的橡树做你的桨，然后。这个用象牙镶嵌基提海岛 的黄杨木为座板，或者就是舱板啊。说你的这个篷幡啊，是用埃及绣花的细麻布做的啊。然后呢，就是可以做你的大旗啊，这就是船上的帆啊。然后呢，就是下边就是说他怎么样啊。所以后边呢就说它是多么样的美丽啊，它是怎么样啊？然后呢，他居然把自己当做神啊，你看啊，到了第28章，这里就说了，主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对推罗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啊，然后呢，就是我在海中做神之位啊，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你不过还是人啊，并不是神。这里也提到了啊，他是怎么样的荣耀啊，怎么样的骄傲，怎么回事儿啊？最后呢，就是说黑罗的结局要来到了。那么讲完了推罗啊，也提到了一点点的西顿啊，这个第11节啊，这个地方也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啊。作诗歌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那这是不是这个跟撒旦的这个描述有点像啊？你曾在以甸神的园中啊，佩戴各样的这个宝石啊，就是什么样的宝石，说又有精美的笛鼓在你那里啊，所以它是。古笛啊，在你那里，就是他是笛吹有音乐工这个天才的啊，都是在你受造之日啊预备的齐全。然后下边又说了，你是那受高啊这个遮掩约柜的基路伯，说我将你安在神的圣山上啊，你在那里发光，如火的宝石在你中间，你受造之日。这个行的完全，后来又在你中间查出不义，你贸易很多啊，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这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上把你逐出去了啊！遮盖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啊，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啊，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骄傲啊，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在地上，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啊，等等等等这些的啊，然后呢，就不再存于世，直到永远。然后对西顿啊，也是类似的，神的审判啊，那么就是前面就说了啊，周围这些恨恶以色列的人啊，并不再向他们做这个像以色列啊，就是做刺人的荆棘，做伤人的吉利，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下边就说啊，我将我的民啊从列邦招聚回来的时候，向他们在列邦人的眼前显为圣的时候啊，这个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安然居住啊，怎么样？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啊，神对于这些列邦的审判啊，都与以色列有关啊。所以神在招聚神的子民之前的时候，已经向这些列邦发出信息啊，就是不可以啊，不可以，对神的子民啊，要。这个说话攻击神的子民，这是不可以的啊。那么到了这个第10年啊，10月12日啊，这个时候是还因为第11年4月初9日是耶路撒冷被毁日啊，这里这个第十年啊，还不到呢啊，就关于论埃及的预言攻击埃及，那么。攻击埃及的时候呢，这里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 是啊，就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水中的大鱼为敌啊，你曾说这河是我的啊，然后是我为自己造的。哎呀，当我读这经文的时候啊，我就不知道这个河指的是哪一条河啊，指的是不是尼罗河呢？尼罗河怎么可能是造的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在埃及有一条非常非常长的这个运河啊，世界级的大运河啊，这个就是曾经以色列啊跟这个埃及之间呢，还发生过为这个运河啊还发生过一次战争。那么这些运其实这个运河呢，这个。它是英法啊，这个合资来开的这条河，后来呢就被 埃及收回去了啊。为了持守这条运河啊，这个以色列呢，跟埃及之间啊发生过战争，后来呢，又和谈啊，就把这个整个的西奈半岛重新割让给埃及啊。那么这样，埃及呢就拥有了这个苏伊士运河的两岸，对吧？要不然的话呢，东岸就是以色列，西岸就是埃及。那么埃及独自拥有这条河的权柄就不存在了，对吧？所以呢，后来以色列啊又把这个西奈半岛呢又割还给埃及啊，这样埃及又完全拥有了这条河啊。所以埃及拥有这条河，这里是不是指的这个问题呢？我现在不是十分太清楚啊。因为当时我读这个以前的时候，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为了这个，难道说这是指的尼罗河吗？啊，如果仅仅指的尼罗河，后边这些呢，似乎又像是尼罗河啊，指的是尼罗河。那么如果是仅仅是尼罗河的话呢，那有什么好说的呢？是吧？这个尼罗河不可能是人工的嘛，是吧？那是天然的。这个下边第九节啊，再一次提到这个问题啊。埃及人必然荒凉啊，这耶和华说，因为埃及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是吧？这是强调了好多次，是吧？后边啊，整个到29章、30章啊，这个31章啊，都是关于对埃及王法老啊来发出的这个预言啊发出的审判。那么到了32章的17节往后啊，除了埃及之外呢，又论到了亚述。22节啊，就提到了亚述。那么亚述呢，重点指的就是伊拉克啊，还有叙利亚的北部啊，这四围的人啊，怎么样？然后呢，提到以兰啊，也在那里啊，他的众这个群众啊，在他的坟墓的四围都是被刀被杀倒在刀下的啊。这个未受割礼而下阴符的，他们怎么回事啊？这些以兰就是今天的伊朗，是吧？土巴米舍啊，也提到了，最后呢再一次提到以东。好，这些呢关于列邦的这些审判啊，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审判的原则，不单单是他们自己的罪恶的问题，他们自己拜偶像的问题啊，这里呢似乎都是关乎他们对以色列的态度啊。我们知道这个土巴和米舍在后来啊，这个哥哥地的，马各地的哥哥啊，来率领大军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土巴米舍啊，这个陀伽马，这都是其中呢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好，关于这一段啊，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补充？那么我们就接下去啊，看这个，几乎是最后一个大段落了啊，就是关于耶路撒冷，关于以色列的复兴啊，就是从第33章到第39章啊，那么40章往后啊是最后一段经文，那么4章往后呢是指的这个一个对于圣殿的预言。我曾经对这段预言呢也感到非常的困惑啊，就觉得，这个圣殿是指的，肯定不是第一圣殿，是吧？似乎呢也不太像第二圣殿，那么看上去也不像是这个新天新地里边的新耶路撒冷里边的圣殿。那么这个圣殿指的到底是什么呢？啊，现在呢，我基本上认为啊。它跟第二圣殿所讲的意义是相同的，是预表新约的教会，啊，这是一个用圣殿来预表新约的教会。咱们讲过了啊，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大祭司啊，他们建造的，在他们的带领之下所建造的第二圣殿呢，它跟第一圣殿的意义完全不同啊。这个第一圣殿呢？那就是地上律法的侍奉的代表，是天上的圣殿在地上的影儿。而第二圣殿呢，因为里边没有约柜，是吧？神的荣耀也没有充满在里头，对吧？那么这个第二圣殿呢，只是一个新约教会的预表，但是又不是完全的啊，因为这个它里边还有幔子。是吧？所以在新约的教会当中呢，这里边是没有幔子的，对吧？所以它又是旧约教会预表应许这个事情还没来到的一个预表的存在，对吧？所以在这个第二圣殿里边啊，它的这当然是神的心意，是吧？从这个哈该书啊、撒迦利亚书，我们知道建造第二圣殿，那显然是神的旨意，对吧？在一些这个撒迦利亚书里边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二圣殿啊，它很多的原则啊，其实它是在预表新约的教会啊，预表新约教会的侍奉的一些的原则啊。那么唯独圣殿里边啊，圣经里边啊，没有提到这个以色列回归之后要建造第三圣殿的问题，对吧？当然现在他们非常渴望建造第三圣殿，但是从一贯的圣经的原则上来看呢，应该第三圣殿不能再被建造了，啊，建造是这个意义上就跟圣经一贯的精神冲突了，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是吧？天上的圣殿已经开启使用，那么地上的影子、影儿啊，或者预表都不必了，对吧？如果地上再建一个有形的地上的圣殿，这个圣殿的意义何在呢？对吧？因为不能再有律法，所以不可能有约柜，所以地上的圣殿呢，如果再建造，它再建造第二圣殿吗？是吧？和第二圣殿一样，里边没有约柜。那是预表教会的，教会已经快走完了，那还预表它干嘛呢？对吧？所以整个如果是再建造第三圣殿的话，除非说啊，这个圣殿呢是为了叫以色列人叫外邦人啊再去看看圣殿是怎么回事啊，就像一个挖出来的古董是吧？让人呢再去这个学习旧约啊，了解圣殿的结构，只有这一个意义啊，其他的如果他在建造圣殿的话呢，没有什么意义了，对吧？我说，如果建造起来，他也不能使用，是吧？如果他又拿去献祭了，这不跟主耶稣已经一次逾越河献祭， 这不是就冲突了吗？对吧？所以事实上啊，到现在清真寺除不掉，他就无法建造第三圣殿，他再怎么想建，他也没法建啊。所以咱们拭目以待啊，因为这是一个推测，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了解神的旨意是什么啊。好，回过头来看第33章。那么从第33章，这就开始为这个将来啊以色列的回归的预言来做铺垫了。那么以色列的回归之前，神要为以色列的复兴设立守望者，所以33章呢再一次提到守望者。因为在前边呢已经提到过一次啊，神要在以色列当中立这个被掳的人当中啊，立先知以西结为守望者。那么到了第33章呢，就特别强调啊，这个守望者并不一定非要指以色列以西结一个人，以西结是一个守望者的榜样，那么。守望者他的工作啊，就是要在这个哪一个国家是吧？哪一国的民当中选了一个人啊，就是做守望的，替神来警戒这些人。那么这个就是守望者的职分啊。那么以西结就做了这个这些被掳的以色列家的守望者。那么前边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就是在你们中间怎么有一句话说，父亲这个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啊，说断不有这回事儿，对吧？人都要各自承担自己的罪孽，恶人死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在这里呢，神就再一次强调这件事情，啊，再一次。强调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第十节啊，说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啊，罪恶，这个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对吧？因为从以色列建国啊，一直到以色列灭亡这个中间呢，以色列人是从来没有间断过。软弱、失败、犯罪的，对吧？那么先知也说啊，这他们列祖的罪孽啊，历代的罪孽都要归到这个时代了，所以他们就说完了，是吧？我们犯了这么多罪，是吧？这些罪恶呢，都在我们的身上了，说我们必因此消灭啊，怎能存活呢？然后，神就对以西结说了，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啊，这句话很重要啊，说我神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对吧？所以呢，对于咱们中国人也是这样，是吧？我们的祖先拜偶像，我们的祖先奴役这个君王，奴役百姓，是吧？不敬畏神，贪婪自私，是吧？各种罪恶，但是神不喜悦。恶人死亡，神喜悦我们都悔改，所以神差遣他的仆人在我们的民族中啊，即便就是我们的政府与他作对，对吧？我们的民间这个各种理由拒绝他，是吧？甚至于出现了这个像义和团这种暴力组织，是吧？但是呢，神不放弃我们，对吧？所以神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恶道啊，所转离这个他的道而活。说以色列家啊，你们回转回转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所以这个呢，就是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啊，这个传的悔改的信息。那么下边呢，再一次强调，如果一人啊，他犯罪， 离开所行的义，他必死亡。他的义在他犯罪的日子不能救他，对吧？然后至于恶人啊，如果他转离这个恶事，那么他曾经的恶也不能使他倾倒。所以呢，这个这是神的法则。然后下边呢就讲到啊，这个守望者，对吧？如果神对哪个恶人说你必死啊，然后呢，如果这个守望者替神来警戒他，他如果转离恶行，那么他就救了自己的命。是吧？如果他不转离，他必灭亡。然而，这个守望者呢，就救了自己的命，对吧？反之都是这样。那么提到悔改啊这件事情，神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啊。这个至始至终，这都是圣经的原则。那么这个时候呢，先知以西结，这个在主后12年10月，啊，也就是耶路撒冷灭亡1年零大概7个月啊之后，初五日啊，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呢，是11年4月初9日，对吧？这个大概，差了1年6个月26天吧，大概25天、26天啊，这样的日子。然后呢，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就是说城已经攻破了，逃来的人，未到的前一天晚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开我的口。第二天早晨，那人到我这儿来，我就开口，不再缄默。那么，虽然圣经没有直接提到啊，这个耶路撒冷的毁灭，这是1年多、1年半以后啊才提到。这个时候啊，从耶路撒冷逃到他这里来的啊，逃到被掳的人这里来，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候呢，就是耶路撒冷被掳的这些人。是多长时间才到了巴比伦啊？这么这个以西结难道不知道吗？那、不知道为什么啊？这里就是说，在1年半以后啊，有一个人逃到以西结这来啊，来报告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情况。那么之后呢？神就说明啊，以色列被赶逐，耶路撒冷被毁灭啊，被掳掠，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重要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呢，也提到了，就是以色列他们与神立约是吧？要居住得这块土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那是有条件的啊，神给他们这个地啊。神是一次永远把这个地赐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吧？当然不包括罗德，不包括以实玛利啊，不包括以东，是吧？最后呢，是给以色列的12个支派，是吧？虽然神把这块地永远给他们了，但是他们拥有权，但是并不一定有居住权。就这个地是他的，可是如果他不听话，不让你住在这儿啊，虽然你还是这个地的主人，但是你不能住在这儿，对吧？只等到你符合神的条件，你可以再回来啊。这个就像房子啊，房子给你了，是吧？但是你必须条件，是吧？不能这样，在这个房子里边干这种事儿。你干这种事儿，虽然这个房子的拥有权还是你的，但是呢？你因为办这种事儿，这个房子就不给你住，是吧？把你抓到监狱里边去，是吧？你的放出来了，你重新回到这个房子里边去， 对吧？它现在变成这么一个情况，是吧？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这个也为将来以色列的复国啊，在做打一个伏笔。那我们就看啊，说33章23节啊，说主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了，说人子啊，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地更是为我们这个更是给我们为业的了，对吧？所以呢，这一些人啊，他们住在这个神应许给他们的地上的这些人啊，就是说，当年亚伯拉罕一个人啊，神都可以给他们这个给亚伯拉罕应许他这个地了。你看我们这个人这么多，那这地不都更是我们的了吗？啊，所以主耶和华就对他们说了啊，说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你们依仗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人人玷污邻舍的妻，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你要对他们说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永生的启示，在荒场中的必倒在刀下，在田间的必交给野兽吞吃，在保障和洞里的也必遭瘟疫而死啊！我必使这地荒凉，令人惊骇。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必止息，耶路撒冷山必荒凉，无人经过。所以，我因他们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啊，使这地荒凉，令人惊骇。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这么兑现了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公元之后啊，这个主后120年。130年啊，70年以后啊，这件事情是正儿八经的兑现，一直开始先运动兴起。那么这是以色列的荒凉原因，对吧？到了第34章，那么以色列的荒凉败坏，有一个责任人，那么这人呢？就是以色列的牧人啊，以色列的牧人，所以这里就说主耶和华啊，这个主耶和华对这个人子说啊，对我说，他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这个主耶和华如此说，哀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啊，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啊，你们吃什么什么什么？那么，然后在肥壮的啊，享受羊群的供给，却不去喂养牧养神的羊。那么，怎么牧羊呢？啊，这里就说瘦弱的要养壮，是吧？这个有病的要医治，受伤的要缠裹，被逐的要领回，失丧的啊要寻找。所以这个是牧者当牧羊啊，牧者当做的事儿。可是呢，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呢，这个羊在诸山间，在各高上流离啊，这个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找，无人去寻。那么这个就是神设立的，在以色列当中，选民当中，在属灵的这个生命的牧养，关怀上来照顾这些百姓的人，他们失职了，啊，他们失职，他们中间的这个祭司，啊，他们中间的立位人，他们中间的先知，是吧？这个都是属于他们中间的君王，是吧？这都是属于牧者型的人物，在他们身上就有托付。啊，要按照神的旨意来保护好，是吧？来喂养，是吧？这个喂养不单单是指的物质上的，是吧？更多的是灵性上、真理上的。所以这个圣经也说：“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所以这个牧者的设立很重要，是吧？神拣选他们，然后把这个职分托付他们，然后把这个神的真道、真理托付他们。让他们按照真理来带领众人， 因为人并非生而知之，是吧？人都需要后天被教导。那么这些负责教导的人，要把神的话教导出来。可是呢，他们没有好好的把神的话教导出来，也没有按照神的话来关心啊，来这个照顾，来保护。所以牧人失职啊，是这个羊群被攻击重要的原因。那么这时候，主耶和华如此说，11节啊，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是吧？”15节啊，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要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壮的，我必除灭啊！这个很有意思哦，对吧？为什么神要把人把这些养壮，可是呢，肥壮的神又要除灭呢？对吧？其实后边就说了这些肥壮的是怎么回事啊？他们不是因为牧者而肥壮，而是在羊中啊羊群中实行抢夺的事，对吧？所以第17节说：“我的群羊呢，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羊与山羊中间实行判断啊，实行判断，说你们这些肥壮的，是吧？为什么肥壮啊？因为在美好的草场上吃草，还以为是小事儿，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子去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用蹄子搅浑了。”说至于我的羊，只能吃你们所践踏的，喝你们所搅浑的。所以这些所谓的，这个强壮的啊，并不是神，并不是牧者把他们养壮了，而是呢，他们在羊和羊中间去抢夺别人的啊。说这种肥壮的，神要牧者啊，要把它除灭掉。那么讲到这个话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第23节就是我必设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那么这句话呢，就是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啊，说他必这个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主耶和华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啊，然后他来了啊，就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这个平安就是 shalom 啊，就是这个因信称义，称义之后与神和好的约。当然，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说这个，你们看我的羊啊。在诸山间各高岗上流离啊，无人照管。这个主耶稣训练门徒的时候也说过啊，他们就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啊。其实当时有祭司是吧，法利赛人，但是他们只顾自己，所以法利赛人什么意思啊？就是分别出来的一帮啊，他们并不顾别人牧养，他们只顾自己啊，这个。好像自己很属灵，是吧？所以主耶稣他在世上他说我是好牧人，啊，我是好牧人。这个在这个约翰福音第10章啊，主耶稣自己来说啊，这个说，所以主耶稣这个对他们说了，我是在告诉你们，我是羊的门啊。防在我以先来的是盗贼，羊不听他的。说我是门啊，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说盗贼来了，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耶稣在这里11节就说我是好牧人啊，好牧人为羊舍命。那么那些雇工啊，他们不是牧人是吧？这个他们这个因为要危险啊，他们就逃走了。说我是好牧人啊， 第二次强调，所以前面说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啊，正如这个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并且我为羊舍命。下边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里边的，我必须把他们领来啊，他们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同归一个牧人了。那么这另外一个圈里边的羊呢，另外一群就是指的我们这些外邦人。啊，所以主要把我们领来啊，同归在，一个大牧人之下。那么这个呢，在以弗所书里边，使徒保罗也说了啊，他说这个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已经同归于一。所以这个设立好了，好牧人啊，这就为下一步，这个以色列的回归啊，来做准备了。我们回到以西结啊，哎呀，今天只讲到了35章，哎呀，没有时间了。哎，OK，这个不过我想呢，这些经文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啊。那么35章呢，是关于对于以东啊的再一次的预言，向希尔山发预言啊，然后呢就是攻击希尔山，攻击以东，对吧？神说：“我与你为敌，伸手攻击你，使你荒凉，令人惊骇。”那么这个原因何在呢？他说：“因为你永怀仇恨，在我民以色列遭灾的时候啊。”这个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入刀剑，交于刀剑，对吧？然后呢，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那么，这个希尔山啊，以东啊，它在以色列的东边啊，那么它也是周围列邦的一个代表。那么神为什么对这个希尔山人啊，以东人特别的恨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他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因为咱们中国人啊，这个根本就跟从一开头啊，就跟以色列没有关系，是吧？我们早就从这个应许之地这个里边呢就分出去了。虽然我们非常有可能啊，我们是闪的后裔，早期也很敬畏神。但是呢，我们跟神的这个子民跟神的约没关系，对吧？可是呢，以东不一样，是吧？以扫啊，这个他呢是亚伯拉罕的孙子，是吧？是以撒的儿子，是雅各的兄弟，他是一个蒙恩啊，是一个从小在这个认识神的家庭里边、敬畏神的家庭里边长大，可是呢，他却把这个恩典给丢弃了。他就生活在应许之地的边上，可是他与以色列永远为仇。他离弃了应许之地，我们知道是以扫是吧？这个抢夺了以撒的家，离开了以撒家是吧？自己到了希尔山去。可是呢，历次以色列遭难的时候，以东往往都在这里边插一脚，啊，所以呢，神非常恨恶以东人。那么这里就说了啊，说以东啊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这二国这二邦必归我归于我，我必得为业。其实这二国这二邦是指的哪二国哪二邦啊？弟兄姊妹还
就
在
是以
听吗？
色列北国、南国是吗？
哎，对，这就是指的整个的应许之地啊，指的整个的这二邦、这二国，就是指的，以色列分裂了之后，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对吧？他说呢，这地啊都要归我为业，啊，也就是他要吞并以色列全部的这个土地。那么下边一个括弧很有意思啊，非常重要。所以呢，这里主耶和华说：“我仍在那里，虽然这块地以色列被赶出去了。”子民 暂时离开了，但是神并没有收回这块土地对以色列的应许之地的这个应许，是吧？所以神的名虽然以色列不在了，神的名还在那里啊。所以主耶和华说，其实我耶和华仍然在那里啊。所以你们占据我的地啊，这是神说的啊，这块地是我的。我已经把它给了以色列了，那么你们在这里占据我的地啊，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啊。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照着你的怒气和你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妒来待你啊。我审判你的时候，必将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啊。你也知道，我耶和华听见了你一切的毁谤，就是攻击。”以色列山所说的话，说这山荒凉是归我们吞灭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巴勒斯坦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事儿，正是这个预言所说的。说你们要向我夸，这个向我夸大啊，增添与我反对的话，我都听见了。啊，这个历史一直到今天啊，这个情况，圣经是如此说的。是吧？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全地欢乐的时候，我必使你荒凉；你怎样因以色列地这个的荒凉而喜乐，我也必照样待你。希尔山啊，你和以东全地必然这个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全地都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啊，那么。当然，今天呢，我们去以色列，我们到约旦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希尔山已经够荒凉了啊。但是今天呢，约旦还在攻击以色列，虽然他暂时跟以色列签了合约，但是他每次一旦出现什么的时候，出现以色列要被打仗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在那里欢呼，对吧？这个去年不是，2003年10月7号啊。以色列遭攻击的时候，那这个我们当时正在这个西奈半岛啊，那些人听到以色列被攻击啊，他们也在那里讽刺。然后我们后来到了约旦，对吧？约旦的人也在讽刺。那么我们一进以色列的时候，来迎接我们的那个导游啊，在来的路上，因为我们是从最南端的这个入口进的啊。叫埃拉特，是吧？那么接我们的呢，要从耶路撒冷啊，将近跑400公里，300多公里的路程，到这个埃拉特来接我们。那么我们进去的时候，大概刚刚吃过午饭啊，他们就要一早从耶路撒冷出发啊，到这来接我们。结果呢，那个司机啊，在家里这个高兴了，啊，不来，来晚了。所以我们一进去的时候啊，我们的导游就朝着这个司机发火，知道吧？就说，因为那时候情况还不太清楚啊，就是说他在家里啊，这个因为我们是9号进去的，就为7号，这个阿克萨洪水行动，杀了1000多犹太人啊，以色列人，他们这些住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也在为这些事情欢呼，是吧？这就是真实的情况，那么神就针对这件事情发预言。好，时间已经过了啊，咱们今天呢就停到第35章。那么下次回来我们就看神，因为这个周围的列邦啊都在抢夺神的土地，于是神就要向以色列的山来发预言了。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稍微过了一点点的时间啊，这个内容比较多，因为原来呢没想讲这个，关于外邦的预言啊，但是我回来灵修一下，我一读，哎呀，心中很震撼啊，所以今天的时间就稍微长了一点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查经就到这儿，我们请一位肢体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 有哪一位肢体？有没有人愿意尝试？以前没有祷告过，没有公开祷告过，愿不愿意尝试为我们今天的经文和为当今的以色列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有哪一位有感动吗？好，大家还在思考，我们请王彤弟兄好吗？
好，谢谢。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神，救我们脱离死亡、罪恶和撒旦权势的主耶稣基督，内住我们身内，圣化我们的圣灵，三一真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能够听你藉着你兴起的仆人来传讲你的话语，我们也有圣经来读你的话语，也有圣灵的内住，使我们心里藉着学习、藉着交通、藉着敬拜，心里火热。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主！若不是耶和华建筑房屋，建筑的人就是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也枉然惊醒。是的，主啊，因为你的恩临到我们。你诗篇说，130篇说，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罪之恩，让人来敬畏你。诗人告诉我们，我们的要天天等候耶和华，如同守夜的。啊，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这样我们必得你的宝贵的救恩。我们也看到，主，你在圣经中啊，有对世界各个国家的预言，也有对每一个人教会的预言，就是你从各族、各邦、各民、各族来拣选的。啊，我们组成的教会，我们最终的结局怎样，我们都清楚，那是非常的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美好，要把我们带入到。